iPad 强烈谴责涉嫌言论，高市再发话唔改讲法。川普设定乌克兰和平方案最后期限。胡德平留言面色肃然，被指与习彻底决裂。台湾英国查办共谍，国际提防中共渗透。印度巨头急停俄油，澳外长访印后供应链速转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21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共同主席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d 在 X 发文，严正谴责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嫌近日对高市发表的斩首恐吓言论，直指此举再度暴露北京践踏外交规范的恶劣趋势，北京打二战敌国条款牌施压日本。高市再度强硬表态，台湾无需为讨好中共而卑躬屈膝。iPad 重申，高市此前警告台湾有事即日本存亡危机的国会答询是基于审慎的国安判断，并与国际共识一致，台湾安全就是全球安全，呼吁 G7 划设台海红线，加大阻吓，以避免冲突引爆全球经济衰退。同日，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谷立言在社群媒体贴出与总统府秘书长潘万安举杯日本清酒的合照，强调这杯酒象征三方情谊与印太合作的加深，被视为华府对赖政府上任后罕见高调的公开力挺。总统府仅低调表示台美关系稳固。AIT 还与台湾经济部宣布共同投入超过5亿美元在高雄南子园区建立台美无人机创新基地。这个基地聚焦军民两用无人机研发、生产、AI 测试与反无人机防御，预计至2028年达到月产1.5万架的产能，是美台加深民主供应链合作的最新动作。雷神、波音子公司等美企预计进驻，而消息亦吸引欧盟新创企业，包括荷兰与德国公司，皆致函表态加入，盼结合欧洲绿能与 AI 导航技术，共同强化印太供应链韧性。经济部长郭智辉表示，基地将使台湾从代工跃升为亚太无人机枢纽，大幅提升不对称防御能力。21号，中共驻日使馆 X 官方账号分别以日文、中文、法文称，联合国宪章专门设立敌国条款，规定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日本外交部立即反击，指出该条款早已认同废止。自民党议员更呼吁召见中共大使。日本网友指出，1995年的联合国大会决议明确指出其失效，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创始会员国是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只是继承代表权并非创始国。联合国宪章第53条规定，安全理事会未授权前，区域机关不得对敌国采取执行行动。有网友认为中共陷入绝境，弹尽粮绝，中共驻日大使竟然承认中华民国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中共19号宣布暂停入口日本水产品后，赖清德20号随即在社群晒出寿司午餐照表达挺日，登上 NHK 与东京地铁荧幕引爆热议。日本议员梅川瑞穗则回以卤肉饭和芒果，叫出德不孤必有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随后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赖清德当局怎样表演做秀，都改变不到这一铁的事实。网友嘲讽到吃个寿司就崩溃，飞机中国际线了。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此为民主伙伴互挺，凸显台湾国际空间扩大。台湾卫福部食药署21号宣布全面解除福岛、 慈城、沥木、群马、千叶等五县食品输台限制，回归一般边境管理。日本农业水产大臣与外务省皆表示感谢，认为有助灾区重建，亦象征台日信任加深。21号高市被问及台湾是否需要让步以换取中共支持时，坚定回应完全没必要。中俄已深度结盟，期望中共善意毫无现实性。台湾应该加强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巩固防卫与经济韧性。高市在国会答询中再次重申对台湾有事的立场不变，并强调谈判大门敞开，呼吁中方回归对话。高市表示，日本无意挑衅，但将依据安保法保护国家安全。专家认为，高市若果收回台湾有事言论，将削弱日本对中共的威慑力，亦可能被右翼支持者视为软弱。执政党与分析人士强调，谈论安全现实是主权国家权力，不构成挑衅。日本同时加强军事部署，小泉防卫大臣将视察距离台湾仅100公里的与那国岛基地，彰显实质防卫决心。石平指出，高市强硬立场可威胁中共，显示日本准备配合美国维护台湾安全。日本无需过度让步，强硬反而更具战略意义。自民党议员小林英姿敦促，若果中方不改善，就驱逐涉剑。日本官方盼涉剑自行离境。涉剑2021年6月上任，预计11月28号前后届满，中共可能以调回形式离任。筑波大学名誉教授阮腾瑜撰文指出，应该趁涉剑仍在日本境内直接驱逐，而非等他自行反国再营造日方施压奏效的假象。21号，日本经济学者高桥洋一在一档电视节目中针对涉剑斩首争议发言，表示中共的软肋正是涉剑总领事那句斩首言论，他而家连 X 都上不到，显然已被习近平严厉训斥，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履行领事职务。中共迟早会透过人事调动，静静将他调到西藏之类的地方。斩首字眼即使在国际社会亦绝对不可接受，日本应该抓住这一弱点，无需动用军事，只需抓住这件事无限抗议，就能够令对方难堪。之前涉剑在 X 发有关斩首的推文后迅速删除，之后涉剑 X 账号2周未见更新，被视为被冷处理。中共驻日大使馆21号就钓鱼岛发声，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海警巡航正当合法，无论任何人写说都动摇不到中方维护主权决心。日媒批此为转移焦点。日本网友爆出前首相麻生太郎2023年访台时话，为台海稳定，日本需明确传达动武意志。网友赞绝不屈服中共。好消息，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为乜嘢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似一台车，外观再亮丽，配件再华丽，冇咗好油好水，照样跑唔起。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是提醒你应该入油啦。宝气18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啦，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只系健康，仲有心意。送父母，俾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嚟；送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都更贴心；送自己，辛苦一年，俾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21号，川普在霍士新闻采访中表示，27号美国感恩节当日 是乌克兰对美国提出的和平方案做出批准的合适最后期限。如果战斗继续，乌克兰可能在短时间内失去方案中本应割让给俄罗斯的领土。普京不想继续打仗，但因战争持续时间超过预期而受到惩罚。目前泽连斯基已经拒绝该计划，认为方案对克里姆林宫过于有利，强调不会背叛国家。白宫方面表示正同时与基辅和莫斯科进行沟通。普京则表示该方案可以作为最终和平解决方案的基础，但需就细节深入讨论。如果乌克兰拒绝，美国和平计划将难以执行。莫斯科已准备通过武力夺取更多领土。若果基辅不愿讨论川普的提议，富皮扬斯克发生的情况将在其他前线地区重演。美国方案包含俄罗斯长期提出的要求，包括乌克兰领土让渡和军队规模削减，同时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俄军礼拜四已夺取乌克兰东部城市富皮扬斯克，乌军在当地面临兵力与装备劣势。20号，中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诞辰110周年座谈会，除习近平发表讲话之外，外界更聚焦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刘少奇之子刘源等红二代的罕见露面。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称，习近平在讲话中高度评价胡耀邦推进改革开放、抵制腐败，试图将其纳入官方叙事。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在讲话中刻意回避多项关键历史。1983年保守派发动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因胡耀邦、赵紫阳介入而迅速夭折。胡耀邦主导的党政分开，取消干部终身制，倡导宽松政治氛围，更是当今习近平体制的禁忌。至于胡耀邦之死与8964之间的直接关联，更是习近平绝不可能提起的敏感核心。胡耀邦和赵紫阳被视为中共党内少见的开明改革派。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遭到元老逼供，在1987年被逼落台，1989年4月猝逝，引发全国悼念，成为89民运导火线，最终以64血腥镇压收场。赵紫阳则因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学生被罢绝，并遭终身软禁。现在胡耀邦在官方叙事中被适度解封，但赵紫阳依旧是绝对禁忌。而在现场镜头中，胡德平被安排在主席台下第三排，紧被远景一扫而过，眉头紧锁。身着军装的刘源亦神情严肃，没有任何互动镜头。作者吴做来21号在 X 平台指出，胡德平、刘源满面不高兴，胡家人与习已经不讲话了。独立时评人蔡神坤就认为，习近平对胡耀邦的高调褒扬并非转向，而是一种政治包装。胡耀邦三子胡德平在2013年曾直指习近平读书不多，激怒习当局，并被下达不得妄议中央的禁令，这个被认为是习近平与红二代改革派分道扬镳的关键节点。习近平上台后被视为改革派阵地的炎黄春秋，在2016年遭到强行封杀。学者冯崇义指出，从那一刻起，红二代改革派与习近平已经彻底决裂。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亦曾表示，与红二代为敌将对习近平及中共政权造成长期伤害。学者袁洪兵近日表示，在红二代中真正有能力对抗习近平的只有两股势力，一个是邓小平家族，希望恢复邓时代的权贵资本主义，二是胡德平及胡耀邦旧部为核心，主张回到自由主义路线，推动政治改革。11月18号，台湾高检署起诉7名中共间谍，并寻求重刑。同日，英国军情五处向国会发出间谍警报，点名2名中国女子， 分析认为，世界各地挖出越来越多的共谍，一方面显示中共间谍网络的大规模布局，另一方面亦显示国际社会越来越提防中共渗透，并逐渐掌握其手段。警报指中共间谍甚至为英国议员提供全额资助的访中行程，并以现金或加密货币支付资讯费。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情报收集本来就是全方位的，接近国会可能是要扩充影响力，或想影响法案制定。接近智库是长期投资，因为他们可能曾是官员或未来会成为官员。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指出，中共选择接触提供较高价值情报但又容易接近的对象，薪水低，泄密程度较少，并投资他们的未来，既为情报收集，亦为中共的全球认知作战。这类人士未来可能会进入政府或影响舆论。 MI5 先前亦警告中共试图利用领英招募敏感领域的英国人，并已与至少一万人接触。两位专家皆指出，中共对英国的渗透极为严重，因为英国是北约五眼联盟成员，亦是美国重要盟友，自然成为中共情收目标。在台湾共谍案中，中共借宗教交流吸引退役军人，再由退役军人吸收现役军人，现役军人警觉性高，最终全案曝光。主嫌丁小虎被控多次假借商务或观光名义来台，从事发展间谍组织及刺探军事机密，并试图劝说现役军人在战争时不抵抗。赖荣伟补充，中共渗透从政府、军事到基础民生设施，比如水库、电力、水利、瓦斯，皆在渗透目标，一旦被瘫痪，国家运转将大乱。他指出，中共全球间谍布局与其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在面对科技、经济、贸易战压力下，加上习近平担忧内部出现两面人，对全球情报协助者的需求大增。中共2018年起实施国家情报法，要求所有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都必须为中共情报机构效力。赖荣伟警告，现在只要与中共接触都有可能被渗透，即使不被渗透亦会遭遇骚扰。澳洲外长王英贤近日敦促印度确保其能源供应链不至于间接支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一日后，印度最大私营炼油企业之一的信实工业公司宣布立即停止向贾姆纳格尔炼油厂输送俄罗斯原油。信实工业在印度快报发表声明指出，自11月20号起，公司已经停止接收俄产原油，并承诺自12月1号起，经济特区内所有出口产品将完全以非俄罗斯原油制造。信实拥有全球最大的炼油复合体，其处理量约占印度自俄罗斯原油入口量的一半，此举被视为印度能源布局的最大调整。王英贤说，这个与澳洲严格的制裁政策及对乌克兰的道义支持相符，澳洲企业必须确保供应链透明，避免无意间为俄罗斯提供协助。在印度访问期间，王英贤被问到中共是否澳洲最大的安全挑战，他表示中国在区域与国际层面具有高度影响力，而印度对此深有体会，澳洲希望在合作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取得平衡。面对是否会在台海冲突中介入的问题，他重申澳洲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澳洲透过贸易及文化交流维持与台湾的紧密非官方关系。上个礼拜，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总监帕吉斯公开警告，中共支持的黑客行动已从情报搜集转向实质破坏。他点名炎台风与福特台风等组织，称外国干预在去年造成澳洲125亿澳元经济损失。 谈到南海是否可能成为冲突引爆点，王英贤表示，澳洲正在与东盟合作，加强军事沟通机制，以降低危机风险。上个月，中共战机在南海危险逼近澳洲 P8A 巡逻机，并投射照明弹。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已向北京提出正式交涉。随后，澳洲加入美国、菲律宾与纽西兰的联合海上巡逻行动，被视为澳洲加深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要一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